这里是巴黎，你现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今天是5月1号星期天，现在是巴黎时间早上0点整，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日本的外相继续访华，他周六与中国的外交部长、中国总理等领导人举行会面。台湾谴责马来西亚当局将32名涉嫌参与电信诈骗的台湾民众遣送回中国大陆。德国和奥地利要求欧盟执委会继续延长关键并管控的协议。北约增兵靠近俄罗斯的边境，德国表示愿意出任军队的指挥。伊拉克政治危机周六突然加剧，上千名抗议者占领了伊拉克议会。伊朗总统鲁哈尼的盟友改革派获得议会选举的胜利，但是没有赢得绝对多数。肯尼亚销毁创纪录的象牙，法国将全面禁止象牙交易。布鲁塞尔机场离境大厅将部分重新开放。中国一名被三次判处死缓的入狱18年的男子获无罪释放。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本的外相岸田文雄目前正在中国进行三天的访问，由于中国和日本两国近年来的领土纠纷和历史原因导致关系不断的紧张，岸田文雄是四年半以来首位出访中国的日本外相。他周六分别与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举行了会面。请听本台驻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详细报道。
日本外相与李克强、杨洁篪举行会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30日在北京分别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委员杨洁篪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早日实现日中首脑会谈达成一致。杨洁篪在会谈中首先对日本熊本遭受强烈地震表示慰问，接着杨洁篪指出，当前中日关系改善势头总体上仍然脆弱复杂，希望日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将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落到实处。岸田文雄表示，日方愿在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与中方共同推进日中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双方就促进早期实现日中首脑会谈达成一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0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岸田文雄。李克强首先对日本熊本遭受强烈地震表示慰问，李克强希望日方为中日双边对话合作机制的逐步恢复和中日韩领导人会晤的举行创造有利氛围。在此前，岸田文雄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王毅要求日方不再散布或附和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经济衰退论。考虑到将出席金秋在日本举行的日中韩外长会谈，王毅表示有意访日。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马来西亚当局周六将32名涉嫌电信诈骗的台湾民众遣送回中国大陆，引起台湾各界的一致谴责。北京方面一面强硬地表示不容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一面又邀请台湾派人到大陆进行合作侦办。请听安德烈的报道。
几周前，肯尼亚把几十名涉嫌电信诈骗案的台湾人遣送中国大陆，引起两岸争执。现在马来西亚电信诈骗案又在两岸掀起新的波澜，台湾当局已经向马来西亚提出抗议，台湾陆委会已向中国大陆国台办提出抗议。即将全面执政的台湾民进党对32名台湾人遣返大陆表示强烈谴责，认为这类事情一再发生，侵犯台湾司法权。民进党发言人称，依照国际惯例，中华民国对于国民有属人原则的管辖权，因此任何国民在海外犯罪理应押解回台湾受审。民进党指北京的强硬作为只会伤害两岸人民情感。台湾时代力量晚间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官方的粗暴行为，认为这不仅违反先前建立的原则，也进一步破坏了双方的互信。 周六被遣返至广州的32名台湾人是上月被马来西亚警方拘捕的52名台湾人中的一部分。两周前在台湾方面努力下，其中20人已被送返台湾。当时被传唤的还有65名中国大陆人和2名马来人，但是20名电信诈骗嫌犯遣返台湾后，一开始因无犯罪证据全部释放。中国大陆向马来西亚提出台湾有纵放嫌犯的先例，加上受害人全是中国大陆人，要求马来西亚将涉嫌人如数遣返大陆。台湾方面虽经斡旋，但已无济于事。面对台湾各界抗议，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安峰山周六称，两岸不法分子在海外从事跨境电信诈骗犯罪活动十分猖獗，严重侵害大陆民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大陆广大民众对此深恶痛绝，强烈要求加大打击力度。但他表示，大陆警方已经及时向台湾通报从马来西亚押解台湾犯罪嫌疑人的有关情况，并邀请台湾尽快派员到大陆共同侦办本案。
在欧洲，欧洲一年多来就经历着二战以后最严重的难民移民的危机，而难民和移民的首选目的地德国和奥地利周六宣布希望能够延长边界管控的协议。据法新社报道，德国和奥地利周六宣布正在就此和欧洲联盟的执行委员会进行谈判。曾经对难民展开双臂欢迎的德国通过内政部长之口表示，欧盟内的国家必须能够继续根据实际的情况采取灵活的方式对边境进行管控。这位内政部长表示，尽管目前巴尔干之路上的情况还算是稳定，但是他们还是担心外部的边境局势发生变化。现在欧盟实施的边境管控协议将于两周后5月13号结束。德国内政部长的发言人说，他将参加一项和其他的6个欧盟国家联合的行动，以便让欧盟的执行委员会继续延长边境管控的协议。据路透社获悉的欧盟委员会的消息报道，布鲁塞尔可能会同意将此协议延长至今年的11月份。德国去年共接纳了150万名难民，在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纷纷关闭边境后，进入德国的难民人数几周来大幅下降，从1月份的每天2000人下降至目前的200人。欧洲的国家继续要求管控边界，以及欧盟在地中海上采取的措施还是没有能够阻止难民继续涌向地中海，通过地中海涌向欧洲，惨剧也继续发生。据法新社周六报道，一艘运载难民的橡皮艇周五夜间在利比亚的外海遭遇船难，可能造成84人失踪。这是国际难民组织根据这艘橡皮艇上的26名幸存者的证词提供的数据。法新社指出，今年年初以来已经有26000名难民抵达意大利的海岸，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在海上获得了意大利或者是其他国家船只的救援后登陆的。北约组织计划向波兰和比邻俄罗斯的北约成员国增派1000名士兵以加强军备。德国表示愿意担任领导的角色。请听柏林的特约记者丹兰发来的详细报道。
据德国世界报报道，北约组织计划向靠俄边境增派1000名士兵。根据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意愿，德国联邦国防军将担任领导角色。莫斯科对此很恼火。北约计划向波兰和比邻俄国的北约成员国增派1000名士兵以加强军备，德国愿在此担任领导角色。周五，默克尔总理在柏林会晤立陶宛总理古金斯基后表示，德国愿意在北约东欧部署中做出更大努力。当北约在立陶宛建立一支约1000人的队伍时，拥有150到250名士兵的德国分队可担任军队指挥。古金斯基对默克尔宣布支持稳固立陶宛东部边境表示非常高兴，七月的华沙北约峰会将就此做出最终决定。莫斯科则对北约增兵计划很恼火。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在瑞典最新消息发表的采访中表示，我们一直说，如果军事基础设施靠近我们的边境，我们当然会采取必要措施。 拉夫罗夫指责北约增兵计划早在乌克兰冲突前就已做出，并表示俄国会做出相应答复。德国左翼党也批评了政府的计划，指责默克尔是在进行不负责任的挑衅。德国经济消息报道说，默克尔是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催促后做出了以上决定。奥巴马日前来访汉诺威时，要求德国和英国在北约承担更多责任。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您现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国际要闻。伊拉克的政治危机突然加剧，周六上千名抗议者占领了伊拉克的议会，抗议政界难以就组成新政府达成协议。法新社发自巴格达的报道指出，这些抗议者唱着歌，喊着口号，举着伊拉克的国旗，在周六下午冲破了警察的防线，进入了有严密保安系统的该国主要的政治机构所在的区域，被称为绿区的地方。据报道，这些什叶派的领袖的支持者在进入议会后，其中一些人摧毁了议会内的一些家具等设施。一名抗议者宣布说，现在由他们来控制国家，贪腐的时代结束了。法新社说，当时有警察在场，但是他们没有进行干预。据法新社记者报道，在占领议会六个小时后，抗议者离开了议会，随后在绿区的广场上进行静坐示威。伊拉克的总理在一份公告中说，安全人员现在控制着局势。据法新社报道，在什叶派重要的朝圣活动期间，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本周末已经进入了高度警戒的状态。周六早上，一起恐怖袭击造成了至少23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些什叶派的朝圣者。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称对这起恐怖袭击负责。据法新社德黑兰的消息，伊朗的第二次立法选举不完全的统计结果显示，总统鲁哈尼的改革派和温和派组成的联盟获得了胜利，他们将组成伊朗议会最重要的团体，但是没有获得绝对的多数。这是2004年以来伊朗的议会首次不由保守派控制，而是由保守和改革两派平分秋色。目前伊朗的议会由保守派掌控，他们共占据着超过200个席位，而即使改革派不能获得绝对多数，他们也可能获得根据具有实用主义精神的保守派议员的支持。反对总统开放政策的最激进的保守派的人士已经在第一轮议会选举中就遭到淘汰，但是在明年举行总统选举前，这个结果无疑是现任总统鲁哈尼的个人胜利，鲁哈尼也很可能将再次参加总统的大选。鲁哈尼从2013年上台以来就采取和西方国家接触的政策，2015年伊朗终于和世界大国达成了历史性的核计划的协议。在非洲，肯尼亚周六高调地销毁了大批库存的象牙，由该国总统和加蓬的总统在肯尼亚国家公园点火焚烧了11大堆象牙和犀牛角，价值超过 1.8 亿美元，目的是要震撼全世界以及阻止屠杀大象和犀牛的盗猎的行动。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销毁象牙的行动，是以往销毁数量的7倍。肯尼亚的总统表示，这样做是向全世界宣布任何人都不可以做象牙的生意，因为这项交易意味着大象死亡和摧毁自然的资源。法国环境部长罗亚尔夫人出席了销毁象牙的行动，她在一份公告中表示，除非是特殊的需要，比如对文物和艺术品的维修，否则法国全国境内将禁止象牙的交易。在布鲁塞尔，布鲁塞尔的机场管理局周六表示，3月22号发生的两起恐怖爆炸案后，周日将重新开启机场的离境大厅的部分区域。机场管理局周六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重新开放仪式结束后，在周日下午有三个航班的乘客将能在离境大厅进行登机的手续。比利时的机场和地铁的恐怖袭击共造成32人遇难，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称对恐袭负责。一名蒙冤入狱18年的中国男子最近被法庭改判无罪后当庭释放，这是中国最近一系列修正冤假错案的最新的案例。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节目，现在是5月1号星期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15分。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节目。
各位听众，中日关系从表面看回暖的速度有点惊人。一日之内，中国外长王毅、国务委员杨洁篪最后是很少在假期期间会见外宾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亲自出马，与来访的日本外长岸田文雄会谈，强调中国要的是与日本合作而非对抗。十几个小时前，日本舆论还在怀疑岸田文雄是否能够与中国总理见面。对于中日关系的这种变化，各种观察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区别。法新社注意到中日关系开始缓和，但同时指出领土之争、历史问题争论使两国关系这些年变坏。报道指出，日本外长岸田文雄三日中国之行周日落下帷幕，这是日本外相四年半来首次对中国的访问。中国外长王毅会见岸田文雄时表示，我们当然希望与日本发展健康的、稳定的和友好的关系，但他语气一转，这一关系必须建立在对历史诚实的认知、遵守承诺、合作但不是对抗的基础之上。法新社还引述共同社报道说，王毅在回应岸田文雄时称，中国有一句谚语，空口无凭，要看行动。中国外交部随后发出的文稿称，王毅要求日方不再散布或附和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经济衰退论。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色彩更积极一些，日中外长会谈就努力改善两国关系达成了一致。对于持续做出发射弹道导弹等挑衅行为的朝鲜，双方一致表示严重关切。此外，还就两国就合作促进停滞的全球经济趋于稳定达成共识。岸田还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李克强强调希望两国共同努力，使中日关系重新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就岸田与王毅的会谈，共同社则报道说，双方确认了两国关系是相互合作的伙伴关系，而非威胁。会谈伊始，岸田呼吁称，不希望看到外长往来长期中断的情况，希望恢复可频繁往来的关系。王毅则表示，一定要建立在合作而不是对抗的基础之上。中国央广网报道则强调，李克强在假期期间会晤日本外相，可见中美、中日关系都非常重要，因此在外交的礼宾上才会做出这样一种特殊的安排，并认为岸田文雄一天与中方高层领导人进行了三场重要会晤，高规格接待，传递中方诚意。但中国媒体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认为，中国高层下决心要改善中日关系，但球在日本脚下。中日的分歧可以归结为两个旧问题，一个新问题。旧问题一个是钓鱼岛，一个是日本修宪问题，日本到底要向何处去？新问题是日本现在开始把东海和南海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似乎要构成东海南海的反华联合战线。一向对日本强硬的中方为什么突然变得主动起来？是不是中方看到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一方面国际仲裁法庭可能会做出不利于中国的裁判，一方面美日正与中国有争端的越南、菲律宾等亚洲邻国越来越紧密，让中国有种腹背受敌、陷于孤立的感觉？综述以上报道和分析来看，一日之内中方高层与日本外相三场会谈，的确是一种关系回暖的迹象，至少是中方想在目前这一关键的时刻与日本明朗关系。但从中方高层的表态看，除李克强原则性表示中日关系出现了改善的势头，但是基础还不牢固外，王毅更多的是要求日本更进一步、更主动地改善两国关系。由此显示，中方对能否改善中日两国关系并没有十分的把握，而是疑虑重重。对于中日这种突然亲近的姿态，从凤凰网和微博的反应看，中国网民态度也是截然不同。有的网民认为，提高警惕，记住南国先生和狼的故事，农夫与蛇的故事，警惕日本说一套做一套。另一种则截然不同，学习先进，进步自己，闭门造车不可取。同样是天灾，为什么中国的难民比日本的多？同样是救灾，为什么中国付出的代价 比日本大。有的认为俄制中国是日本外交的重中之重，有的甚至不惜谩骂、倭寇，一向奸诈狡猾，至今为止他们还没有真正善待过任何一个国家。有的则认为中日关系的最大问题是教科书中植入的仇化教育。他的大多数朋友，包括他在上大学之前都恨日本，主要就是因为仇化教育。看待历史应该客观，前人犯的错后人应该理性看待。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你现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周六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为您选播，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法国左翼的解放报对极右政治党派民族阵线的内讧特别的关心。八个月前，民族阵线的创始人勒庞被他自己的女儿担任主席的民族阵线党的领导层开除党籍。解放报说，今年5月1日，老父亲要举办传统的纪念圣女贞德的集会，女儿要在巴黎的另外一个礼堂里办2500人参加的大会。报纸出了一个标题，说5月1日勒庞家闹得四分五裂。老父亲说，如果他女儿这边能够拉到200人，那他也有200哥们儿来捧他场；如果他女儿能够拉到1500人，那倒真的有政治分量了。但是目前来说，父女两边各办各的集会，到底能有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女儿领导的民族阵线党这边表面上对前主席老父亲的行踪没有什么兴趣，但是老父亲这边认为民族阵线党派了间谍在他的集会里监督，看看有没有党员去了老父亲的集会。民族阵线党的一名高层领导说，如果去支持老父亲勒庞，党员将被以支持敌对政治活动的名义送到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接受调查。不过解放报说，勒庞父女俩的真正的对决是在今年的10月5日，法国南戴尔的法庭将审理勒庞父亲控告民族阵线党的案子。老勒庞要用法律武器来恢复党籍，如果他真的恢复党籍了，那他就可以在2017年5月1日民族阵线党的爱国宴会上发表讲话，那正好是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之后第二轮之前。解放报说，现在担任民族阵线党主席的勒庞女儿今年就是想要给人一种法国要安定下来的理念，离总统大选还有1年时间了，她想避免任何引起争议的形象出现。今天法国右翼的费加罗报也在头版对民族阵线的内讧做了大量报道。费加罗报的焦点集中在民族阵线党内主席马林勒庞与自己的侄女马里翁马拉夏尔勒庞的斗争。报纸用一个小标题解释说，离总统选举还有一年时间了，马林勒庞的主权主义路线和他自己的侄女马里翁马拉夏勒庞更自由更保守的路线的针锋相对变得非常激烈。费加罗报把民族阵线党的副主席菲律波和民族阵线党主席马里勒庞归在一个阵营里，这样一来菲律波与马里翁马拉夏勒庞在政见上的争议就一条一条的被报纸数落出来。费加罗报说，马里翁马拉夏尔勒庞在经济上的主张是受到他的祖父马林勒庞的父亲的启发的，与父亲闹得不可开交的马林勒庞当然听不进去。日本艺术家荒木经惟在法国集美博物馆的个展是今天解放报的话题。解放报引用集美博物馆馆长 Sophie Magahayo 的话说，要看这些被捆起来的女青年的不动声色的样子， 他们就像戴了面具一样，既没有情绪，也没有痛苦。这种对欲望的不动声色，在博物馆的日本老字画里也看得到。因为日本人住在纸质的屋子里边，所以在性高潮来临的时候，有一种保持沉默的文化，这是特定的动作和表情的前提。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早间新闻后半小时的节目中，为您安排的是亚洲周刊特别节目和法语教学节目。在特别节目中要为您专访的主角是中国著名的艺术家艾薇薇，要谈的是他在巴黎著名的商场 Le Bon Marché 举办的一个展览。在再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之前，首先请您收听特约记者专栏。今天的话题是南海的博弈中，中国将有如何下一步进行部署。这个节目是由本台曼谷的特约记者江峰主持的，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南海周边各国围绕海洋主权问题而产生的意见分歧，如今随着中美力量在亚太地区的明争暗斗，各方情势变得异常复杂。就在菲律宾单方提交诉讼的南海仲裁案即将公布裁断结果之际，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本月内两度走访东南亚，并跟文莱、老挝、柬埔寨三国就南海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泰国曼谷企业报评论员指出，中国正试图透过多方渠道开展维护南海权益的战略部署，东方巨龙的一举一动值得密切关注。相关看点总结如下。南海主权争议存在多年，始终悬而未决。自汉代发现南沙群岛并给予管辖的中国，始终坚称对南海大部分地区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而近百年来，因受地缘政治与海洋利益日益凸显其重要性的影响，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文莱等国相继开始伸索南海领土主权。其中跟中国争夺主权较为激烈的是越南与菲律宾。目前南海主权争议逐日呈现恶性循环的发展趋势，近年来南海争端日益尖锐化，中国方面把根本原因归结于美国对亚太事务介入过多，伺机煽动南海纠纷，导致局势复杂化。为此，中国军方加快了对南海诸岛的战略部署，去年初至今，就在批评中国在南海地区填造岛礁、搞扩张的舆论闹得沸沸扬扬之际，美国的军舰也多次驶进了南海争议岛屿，美军在亚太地区的海防驻军也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南海主权争议造成的国际影响逐渐扩大，菲律宾作为美国的传统战略盟友，选择站到了主权争夺的风口浪尖。2013年1月，菲律宾就跟中国宣布南海主权相重叠的地区，向海牙国际法庭常设仲裁法院提出诉讼。菲律宾推翻了中国坚持的九段线原则，指责中国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2015年7月，国际仲裁法院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举办了首次听证会。裁断结果预估将在今年5月初给予公布。根据国际主流媒体的猜测，国际仲裁法院即将做出的裁断结果或对中国不利。当前南海主权争议导致这一地区日益军事化，东盟机制在调停地区纠纷上显得作用有限。为了化解南海主权纠纷，中国政府曾于2002年11月跟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然而事实的发展与追求和平稳定的宣言内容明显背道而驰。从东南亚各级官员会议到各国领导人高峰会议，南海议题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东盟各国在南海争议上表现出不一致态度，究其原因，并非所有东盟国家都跟中国存在南海主权争议。据新加坡消息透露， 中国最近倡议东盟外交部长今年七月就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发表一项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明日前还颇有深意地提醒说，偏离了宣言内容将会带来不良后果。泰国舆论认为，南海主权争议日益复杂化，中国的南海战略部署或将淡化东盟机制所能发挥的效应。针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本月内两度走访几个东南亚国家，随后宣称跟文莱、老挝、柬埔寨三国就南海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消息，泰国曼谷企业报评论员分析称，中国的南海战略步骤令人难以捉摸，就关键时间点分析，王毅东南亚之行的重要目的应该是就南海问题争取东南亚其他成员国给予共识。然而令人猜不透的是，中国外长同样走访了缅甸，却未能跟缅甸领导人达成南海共识，而中国选择个别东盟国家达成一致意见的做法，意味着东盟的整体向心力面临着被瓦解的风险。不过相关评论也指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强硬，但并未关闭争议国之间的对话渠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外长会议开幕时重申了中国针对深索国进行和平对话的态度。评论指出，从今往后，中国在外交、军事乃至经济领域展开的维护南海权益之战略部署值得密切关注。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次播报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日本外相继续访华的行程，他周六与中国总理和中国外交部长等领导人举行了会面，双方就促成两国首脑的峰会达成共识。台湾谴责马来西亚当局将32名涉嫌电信诈骗的台湾民众遣送回中国大陆受审。德国和奥地利等欧盟的国家要求欧盟执行委员会延长边界管控的协议6个月，到今年11月份。北约组织增兵靠近俄罗斯的边境，德国表示愿意出任军队的指挥。伊拉克的政治危机突然加剧，周六上千名抗议者占领了伊拉克的议会。伊朗的总统鲁哈尼的盟友改革派获得议会选举的胜利，但是没有赢得绝对的多数。法新社指出，这是鲁哈尼总统获得的个人的胜利。肯尼亚为了阻止屠杀大象和犀牛，周六销毁了100多吨象牙和犀牛角。法国也宣布将全面禁止象牙的交易。布鲁塞尔的机场离境大厅周日开始部分的重新开放。中国一名被3次判处了死缓的入狱18年的男子被吉林高院宣告无罪释放，理由是证据不足。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的时间，首先要为您播送的是亚洲周刊，由夏荣主持。
各位听众，我是主持人夏荣，又到了我们今日亚洲的专题节目时间，现在就让我们连线亚洲周刊肖伟基肖编辑，来给我们介绍最新一期的亚洲周刊的精彩内容。肖编辑你好。
你好。
我们想知道说最新一期的亚洲周刊的封面的专题是什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中国资金涌入东南亚，马来西亚成为一带一路区域桥头堡，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拥有6亿2000万人口的马来西亚是重要腹地，也是突破口，其中马来西亚更成为桥头堡，过去一年中资投入马来西亚估计高达400亿马币，投资和并购的企业与项目繁多，包括具战略性的能源电力领域以及规模庞大的房地产和基建项目。中国连锁马国企业入股未来的坐标马来西亚城，不仅是抓住机遇，也成为马国政府欲摆脱政治与经济困局的强劲后盾。
那么中国资金为什么会大量涌入马来西亚？马国的官方又怎么看待这个趋势呢？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部长黄家权表示，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才真正进入国际贸易舞台。1990年马中两国双边贸易额只有 11.83 亿美元。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两国双边贸易在两年内就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贸易额达到200亿美元。15年后的今天更达到1000亿美元。他还指出，去年马来西亚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版，扫除了许多障碍，中国资金开始涌入。马国希望中国企业的投资不仅是侧重在房地产和收购，而是在马国设厂生产商品，供应6亿2000万人口的东盟市场，互惠互利。
那么中国官方又是怎么看待中国与马来西亚的经贸关系？您是不是也能跟我们说明一下？
好，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慧康先表示，中国已经规划多项与马来西亚合作的计划，与马国实现海陆空的互联体，两国的游客及商家未来可以通过海陆空来往，同时也为两国之间带来无限商机。一带一路一旦落实，中马两国将从中享有五大优势，也就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加速互联与互通基础设施与建设，扩大中马双边贸易，推动双向投资及双边金融合作，以及推动中马两国的旅游教育及人文交流。
这么说来，中国大陆的资金大举进入马来西亚之后，在马国会不会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出现？
是，中资大举进军马来西亚，引起马国在野党及马来社会的警惕。由执政党巫统控制的英文新海峡时报前任集团总编辑最近发表文章，炮轰政府控制的公司从人民手中高价购得马来西亚城的土地及独立发电厂，但却以低价出售给中国投资者，这只是要解决该公司债务问题，国家及人民并没有从中得益。
除了封面专题之外，本期的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的精彩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朝鲜日前再次成功发射潜射导弹，令了韩国、日本乃至西方世界担心朝鲜将于五月召开第七次党代的大会之前推动第五次核实验，由此秀明火山、长白山是否会因核子实验而喷发再度成为话题。长白山是一座休眠火山，在过去1000年中它曾经喷发十次，最近一次是在1903年之后进入休眠期，而最近长白山却出现异常现象。韩国环岛和地震学专家普遍认为，如果朝鲜核子实验导致地震达六级，就可能引发长白山喷发。
好的，那非常谢谢亚洲周刊的肖伟基肖编辑为我们介绍最新一期的亚洲周刊的内容。各位听众，您刚刚收听的是今日亚洲专题节目，本次节目由夏荣为您主持，我们感谢 Lowy 的技术合作，更谢谢肖伟基肖编辑的精彩介绍，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你现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接下来的特别节目中，请来的嘉宾是中国著名的艺术家艾薇薇，欢迎收听这次专访的详细内容。
自1月16日至2月20日，艾薇薇在巴黎举办她首次在法国的大型装置艺术展。为此，法广在柏林对她进行了采访。
这次的展览就是在法国举行的首次大型装置艺术，展览名为《R 系》。您能是否能介绍一下这些展览的主要内容？
这个展览呢是在巴黎拉邦马什有传统的这么一个老的市场中做。我个人比较喜欢做这种非艺术空间的一些项目。我在之前做过美国的一个叫做 Alcatraz， 是一个监狱岛这么一个展览。那么那个也是在一个联邦的过去的一个废弃的监狱里做的。为什么我喜欢做这种类型展览呢？因为它会涉及到不同的展览空间和社会空间，因为去看展览的人会是不同类型的人，而不是典型的这种博物馆的一个去看艺术的人群。那么所以给我的在制作和创作方面的这个空间呢，我可以更加自由一些，我认为。 也可以更加的有趣和不必是那么正规。这个展览呢，所有的作品，那么加起来是很多的，10件作品呢都是新的作品，是从来没在其他地方展览过，专门为这个展览空间和这个展览的人群来设计的。基本上呢，它是沿用了一个中国古典的这么一个风筝的这么一个技术。这个技术呢有历史了，中国人用风筝用了很久。实际上风筝好像不止中国，但是它是一个很熟悉的这么一个现成品。它主题呢是从山海经里发展过来的。山海经又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几千年历史的这么一个传说故事，那么也经过民间的这种各种演绎啊，具有很清楚的一些人物和形态。那么这些人物和形态非常的充满着奇幻，包括一些留下来的这个图样呢也是非常具有表达力和表现性。那么我们把这种二维的依据呢变成了一个三维的产品，通过雕塑和这种风筝的这种扎接的这种方式做出来，体量做的基本上都很大，去满足三个空间。一个是这个商场有两个很大的这个中厅，这空间呢是几层楼高的，那么它是一个悬挂的空间，商场是环绕着空间的。另外呢，商场中间有一个叫做画廊的这么一个空间，其次呢是有一个空间呢是在商场外面的沿街的这么一个十个窗户，这是橱窗。那么这个橱窗呢又成为这个城市的风景的一部分，因为行人不需要进入商场就能看到橱窗，所以这个展览本身它是跟这个城市的风景是有关的，它是城市的一部分，它不是一个艺术博物馆。
您这次的展览名称叫儿戏，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是名字是怎么来的？
展览都是需要名字的，儿戏在中国就是可以理解为儿童的一种游戏，也可以在北方话说儿戏，无非就是说一种比较天真或者幼稚的这种玩法。
通过艺术与大众交流是您创作主题之一，您希望通过这次展览与就是来参观的法国民众在哪些主题上交流，或者说如果您有这样的想法？
展览是我的各种表达的一种突出的方式，因为在近些年做了过百个展览，那么这些展览在不同的展示空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和时间段都有着非常不同的一些含义。那么这个展览呢本身是我第一次在巴黎做一个大型的个人的这么一个装置展。我曾经在巴黎做过一次摄影展，那个时候我还仍然不能出境，我们没有这个护照。那么现在呢，我应该是在我能够出境以后呢，这应该是我的第四个展览。在之前我做过伦敦的这个皇家艺术院和这个赫尔辛基的一个艺术博物馆，另外就是这个澳洲墨尔本的一个展览，是安迪沃霍和艾薇薇这么一个很大型的展览。那么这个是我的第四个大型展览，同时也是我能够参加开幕式的第四个展览。
您是否对您的作品对来参观的人所产生的影响做过预期？特别是那些之前可能对您并不了解，就是专门来购物，然后突然遇到您这样您的这个
展览，是把它放在一个公共的空间里，那么具体它会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交流呢，是很难预测的。因为我通常不太去做这方面的努力，我只是认为设置一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呢使这种交流有可能最大化。那么这个交流具体它的成果会怎样，这个很难说，因为这很大程度取决于当地人对这个文化或者对这种展览形式的兴趣，现在来说是很难预期的。
那对这次展览您个人最喜欢的一点或者哪些方面是什么？
我个人对此展览寄予非常大的 好奇心，因为里面的所有的作品，我从来没做过这么一个展览，就是所有的作品都是为这个展览做的，是全新的作品。我说从来没有，实际上也不对，因为我做魔鬼岛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情况，所有的作品，但那一次做的时候呢，实际上只做了七件作品，而这次做的量要大很多，而且我们经过的努力和周折也是非常大的。
就是有观察认为您在近期提您所关注的艺术主题有可能有些去政治化的现象，然后特别是对中国当前社会问题的关注在逐渐减少，您是否同意这一观点？
我觉得这是比较肤浅的理解，艺术的政治化是我一直强调的，我认为没有非政治化的艺术，那么像我这么一个作者更不存在这种问题，所以说大多数人只是通过一些浅显的表达来理解这种非常表面的理解什么是艺术什么是政治化，这种问题实际上是不需要解释的。
我曾经在您的采访中您提到艺术与政治与您的现实生活环境是相互影响是分不开的，但如果您现在已经身在海外不在国内了，就是您生活环境的变化是否对您个人关注的主题和您艺术的内容造成影响或者改变呢？
政治是无处不在的，并不是只有中国有政治啊！首先这个问题这种理解已经是非常狭义的，中国只是某一种类型的政治形态，那么在西方同样甚至在文化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里它都是一个普遍的存在，所以我的作品当然跟我所处的时代或者是生活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作为一个作者我只对我所经历的事情有所感受。
就是我之前也看到，就是说这次您能出来，然后中国官方现在对西方媒体宣传的口径，他们认为就是说您之前不能允许出国，您现在能被允许出国并举办了展览，恰到体现了中国的自由度，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这个是他人的一个观点吧。
对，
我本来就是应该能够出国的，并不是说我不应该出国，所以对一个应该出国的人能够出国，这个体现不出什么自由度来，而对很多应该能够出国的人仍然不能出国，这显然跟自由度没有关系，所以我倒不觉得我个人的能出国体现出什么自由度来。
您对西方媒体称呼您为中国裔艺术家的头衔您怎么看？您对自己的定义是什么？
我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啊，这个东西实在是不是我能控制的一件事儿，他们想怎么看怎么看，其实我并不关心。
之前我在您的网站上看到您的大概是一个示意的您所关心的话题，主要意思就是说您对您所关心的问题有所转变吗？
我不可能有所转变，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对于自由表达对于人权对于一些艺术表达的一些最基本的因素，这是职业艺术家不可能改变的事情。当然我如果不过河我的鞋是不会湿的，是吧？我爬山可能我脚会被伤着，这都可能，这是跟你的那个环境是有关的。
那最近也看到您对就是希腊难民问题的更多的关注，然后您能具体介绍一下您这次希腊之行对难民问题的了解关注？
去希腊之前，我在中国不能出境的时候，我们工作室已经派工作人员在伊拉克做了难民调查。那么我一直对难民问题有比较大的关注，因为它究竟是我们这个时代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在德国难民直接在柏林就有很多，所以我也去了柏林的这个收容的场地，对那个包括在德国的教学，在柏林艺术大学的教学，我的研究方向就是难民问题。
那您对这个主题您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作为艺术家我不是去总是在考虑效果，我首先考虑的是我个人这个事件对我个人的影响和能够产生兴趣的一些理由。那么同样我是通过做项目来了解和加深我个人和世界的一个关系。
接下来有下一步什么样的具体的打算？
在希腊的莱索斯岛呢已经建立一个工作室，在筹备做一系列的工作，从记录拍摄到展览到实际的对难民的帮助，比如说在年前我们将1000个太阳能的灯送到了难民营里，让他们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在他们的帐篷里会有一点光，因为那里完全是漆黑它的。
谢谢您。感谢收听本次采访，由福林在柏林为您编辑报道。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法语教学节目，今天要播出的是巴黎使命的第六课，欢迎您收听。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进入第二阶段，得3000分，您也找到了圣母院。
巴黎不是你，而诺特丹。
您揭开了第一部分谜底。
La statue de mille morts, mais la fertilité retrouvée。
雕像俯视死人，但剩下的谜语有什么含义呢？请及时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Ce sont des cartes postales. Non, non, 8 francs, c'est beaucoup trop cher.
艾玛，我们应该找到救赎商和剩下的谜底答案。
Bouquiniste? 这儿倒有不少。Pardon, monsieur, vous êtes bouquiniste?
Non, je ne suis pas bouquiniste.
Vous n'êtes pas bouquiniste?
Non, ils sont là-bas.
Ah, 那边。Merci.
Vous cherchez un bouquiniste?
Vous avez des BD? Salut Pierre, comment ça va?
Ça va bien et toi?
Bonjour mademoiselle.
Bonjour.
Vous avez un beau livre. Qu'est-ce que c'est?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Oui, la statue, la fertilité.
Je ne comprends pas, désolé.
Oh, merci.
Dites-moi, c'est combien le livre?
Pardon?
Ah, vous ne parlez pas français. Excusez-moi une minute. Oui, bonjour, monsieur.
第一个人不是卖救书的，他说
Je ne suis pas bouquiniste. 这是否定式。Je suis chinois. Je ne suis pas français.
是这样。那第二个人好像有点太坚持。
对。Vous cherchez un bouquiniste?
他还说combien?
多少钱?
他想买我的书。
去找另一个人。
Au revoir, monsieur. Alors, mademoiselle, c'est combien le livre?
Pardon? Je ne... Non, merci. Au revoir.
Mademoiselle, attendez!
Oh, 糟了! 他们追的人是我吗?
Mademoiselle...Ça va? Et ça, qu'est-ce que c'est?
C'est un livre.
Spécial. Oui, très spécial. Vous vous appelez comment?
Je m'appelle Eva. Et vous?
Je m'appelle Ivan. Ivan Salmon.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Oh, t'as dit dans mi-yu? Oui, mais la fertilité est...
Chut! Pas ici. Il y a une librairie.5 rue Saint-Sabin, vous comprenez? 5 rue Saint-Sabin, faites attention. Non, je n'achète pas le livre. Désolé. Au revoir, mademoiselle.
Au revoir? Oh ben, au revoir!
Très 奇怪, qu'est-ce que c'est?
他肯定知道这本书。干嘛还要问这是什么？
对呀，而且 je n'achète pas le livre.
他不买书，而且希望我离开。
他也许想和你到别处见面。
对， il y a une librairie, 5 rue Saint-Sabin, 就是 rue Saint-Sabin 五号。
il y a 的意思是有，就是说有一个书店。他约你在那儿见面。
有道理，我们叫埃德蒙送我去那儿。
有人来找救赎商，快躲起来。
一个戴黑帽子的人，等一下 faites attention， 老头也许有危险。
得1500分，
跟上救赎商。
好，走吧。
第六场游戏结束，您得4500分，还找到了帮助。
Je m'appelle Ivan, Ivan Salmon.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您有一个约会。
Il y a une librairie, 5 rue Saint-Sabin. Faites attention.
您有能力及时拯救国家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周六与中国总理、中国外交部长等领导人举行会面，双方就促成两国首脑会谈达成了共识。台湾谴责马来西亚当局将32名涉嫌电信诈骗的台湾民众遣送回中国大陆受审。德国和奥地利等多个欧盟国家要求欧盟执委会继续延长边界管控协议6个月，到今年11月份。北约准备增兵靠近俄罗斯的边境，德国表示愿意出任军队的指挥。伊拉克的政治危机周六突然加剧，几千名抗议者占领了伊拉克的议会。肯尼亚销毁了创世界纪录的100多吨象牙和犀牛角，法国将全面禁止象牙交易。伊朗总统鲁哈尼的盟友改革派获得了议会选举的胜利，但是没有赢得多数席位，这是伊朗的总统鲁哈尼获得的个人的胜利。在经历恐怖袭击1个多月后，布鲁塞尔的机场离境大厅周日将部分的重新开放。中国一名被3次判处死缓入狱18年的男子获得吉林高院无罪释放，理由是证据不足。听众朋友，本台星期天5月1号的第一次华语节目即将在音乐声中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感谢 FAPRIS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的这首法语歌曲是由法国著名的年轻流行歌的歌手 Jean Sahel 演唱的，歌名叫做 Sank ou Cisane 5年或者是6年。听众朋友，祝您劳动节愉快，明天的同一个节目时间中再会。
quelques mains nues. Que sont-elles devenues? Le long des longues nuits dans la pénombre, je me disais ça y est, je sombre. Et j'attendais le petit jour qui revenait toujours. 5 ou 6 années de presque rien, âge imbécile, âge délicat.